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行走的背包》。本节目是由喜马拉雅与 Voice Club FM 联合制作播出。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主播大江，欢迎大家关注我的微博“谦大江”，谦虚的谦，也欢迎大家关注我的抖音，还有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大江浪浪"就能够找到。当然，你也可以扫描节目介绍里面的二维码，添加我的微信，加入我的微信粉丝群，会有不定期的粉丝福利活动。2020已经来了，我们接着浪起来。虽然现在还是处在一个疫情的期间啊，但是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呢，其实情况已经好转了很多。很多朋友呢已经跟大江一样陆陆续续开始回公司复工了。那习惯了在家工作，一下子回到办公室，说实话还真的有那么一点点疫情综合症啊。回到公司第一件事就是先往座位喷喷消毒水啊，然后每次洗完手呢也要用湿纸巾擦擦手机啊。甚至连办公室的中央空调都没人敢开，毕竟呢警报还没有解除，大家呢也不能掉以轻心。喜欢旅游的朋友们呢，说实话暂时还不要心急，虽然大家也非常想出去浪，但是为了安全考虑呢，大家还是得再忍一忍。文艺青年常说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在路上啊，现在我们的身体暂时无法旅行，但是我们的灵魂是不受限制的。今天大家就来和大家聊一聊未来的旅行计划吧。武汉呢，说实话这次真的是一座英雄的城市啊。其实世上呢也本没有英雄，是平凡的人发出了一份光一份热，萤火汇聚成了星河。那之前还是学生的时候啊，就曾经穷游过啊，去武汉找同学玩。当时的印象呢只有热得过分的天气，毒辣的太阳，车技酷炫的公车司机师傅，然后坐公车去黄鹤楼打卡的路上呢也没抓稳栏杆，差点从车尾滚到车头啊。武大的樱花节呢也是人山人海，不过只能走马观花。那当时去的时间很不凑巧，赶上施工修路，到处都是尘土飞扬。那加上燥热的天气呢，说实话真的是无心游玩。后来索性昼伏夜出，白天睡觉躲开烈日骄阳，晚上呢逛逛夜市，吃吃烧烤，去江边兜风。最常去的呢就是宝成路夜市，那烧烤小吃的香气，人们吃夜宵时的说笑声，混杂着小摊贩的吆喝声，吵吵闹闹。武汉人呢也都是非常随意洒脱，每个人看起来都是活力十足，玩累了呢就去旁边的江汉路打打游戏，一直到清晨早餐店开门，再来两个面窝，一碗热干面，美滋滋的过个早，然后再回去补个回笼觉。虽然这样几天玩下来也是挺过瘾的，但是总觉得呢这趟旅行还是差了点什么东西。那抱着这种遗憾呢，其实一直想再去武汉好好玩一次。听说现在地铁已经修好了，那大武汉也已经是日新月异。希望疫情过去呢，武汉能够早日恢复。一句武汉加油可能会有一些生硬，那借用网上的一句话，愿武汉人民早日坐在街头吃碗热干面。那这个呢，说实话可能还是比较贴切的表达。疫情过后呢，让我们相约武汉，一起吃吃热干面，啃啃鸭脖吧。那这次宅在家里的这些天呢，说实话也回顾了很多老剧。那《武林外传》呢，真的是下饭神剧啊，很多段子现在回顾依然是可以轻松一笑。那作为剧迷呢，大家其实之前一直很想去拍摄地打卡留念啊，可惜《武林外传》原版的拍摄地北京平谷飞龙影视基地现在已经拆除的只剩废墟了。那附近的同福客栈呢，很多场景都已经不是剧里的模样。本以为这个心愿只能成为一个遗憾，直到有一天看到芒果台翻拍的《天真派武林外传》的时候，啊，发现了拍摄地是一家剧迷开的客栈。那这家客栈呢，就在江西汤里温泉乡啊。说实话，离我家还挺近的，当时真的想马上开车过去看看，可惜呢，也是因为疫情的原因已经封路了，只能通过视频云旅游。整个客栈的装修陈设呢，说实话真的是对剧中的场景细节还原度非常的高，那到处呢都是满满的回忆，从大堂到厢房都有一种剧中人物真实生活过的感觉。 大唐的关公像前台桌子的桌椅酒架简直是从剧里复制粘贴过来的一样。佟掌柜小锅房间里的窗帘被褥呢，也都是根据剧里面的款式做的。后院厨房的一些小细节装饰也是诚意满满，水井马棚一应俱全。剧中后院的磨盘其实是个泡沫的道具，那客栈呢是采用了真实的石磨盘，非常有质感。还有剧中大家谈心喜欢去的那个屋顶呢，其实是剧组另外搭的一个专门的摄影棚，那客栈呢也是专门搭了一个可以坐上去的小屋啊，还原这个屋顶的场景。当然走出客栈外的街景呢，其实也是尽力还原了，环整个屠夫客栈走一圈都不会出戏。而一些剧中不常出现的拍摄死角呢，也被改造成了可以放投影、 KTV、 烧烤之类的娱乐设施，物尽其用。甚至呢还可以提供武林外传的角色戏服啊，可以供人们拍照，充分满足了戏精们的精神需求。除了屠夫客栈之外呢，附近还有温泉洗浴，可谓是老少皆宜，不管是和好友还是带家人一起来呢，都可以玩得很 happy， 真可谓是武林外传腐竹们的绝不容错过的圣地巡礼之地。那大江呢也决定疫情结束之后一定要抽时间去这里看一看。疫情从一月份到现在其实已经过去了两个多月，那无论大家在哪个行业多多少少其实都受到了影响，那首当其冲的可能就是公共交通、旅游、餐饮、酒店这些行业。那大家呢其实也非常担心这些好吃的好玩的店啊熬不过这个冬天。其实开民宿客栈并不是大家想象中的那种潇洒又享受的隐居生活，春节订单退订房间租不出去，还要面临房租、水电、人工等等的问题，很多小商户呢根本熬不过两三个月就消失了。很多民宿呢为了自救也推出了许多优惠的预订活动，吸引一些现金流扛过这次危机。希望这次疫情过去之后呢，大家也能够安心的吃，开心的玩。那我们这次呢是在家里憋了一个多月啊，大部分人都快宅不住了。但是呢此时此刻相信最想回家和家人团聚的呢，应该是这次抗击疫情的医护人员和其他工作人员还有志愿者。没有他们的奉献呢，我们也没有办法安全的在家。希望疫情过去之后他们能够早日回家和家人好好团聚。那现在呢很多国内的景区也推出了医护人员及家人全年免费游览等活动，稍微呢为他们弥补一下这个难得的假期，也是景区呢向医护工作者致敬的一种方式。大江在这儿呢也是简单总结了一下有哪些对医护人员有优惠活动的景区，那希望大家这次疫情过后出游也可以参考一下。目前为止根据携程统计呢，实施医护人员免票的景区达到了1067个，覆盖全国195个城市，涵盖名胜古迹、自然风光、主题乐园、展馆展览、游轮游船等多个种类。其中5A 和 4A 景区呢达到了479家，占比超过了40%。安徽、江苏、广西、浙江、山东、四川、广东、天津、云南和陕西呢是对医护人员免费景区最多的十大省。湖北省黄冈市旅游局呢更是直接宣布，全市所有的 A 级景区将向医务人员和山东、湖南籍居民分类提供终身或者是限期免票服务。其中向外省驰援黄冈的医疗队全体成员颁发灵秀黄冈感恩卡，本人凭卡可携带1至3名家属，无限期不限次免门票游览黄冈市内所有的 A 级旅游景区。那虽然现在出游的人还是比较少，景区也开始逐渐的开放，疫情期间呢出于安全考虑，景区都会进行实时的游客量控制，比如说像杭州的西湖、南京夫子庙、玄武湖这些景区呢，日接待量原则上是不超过承载量的50%，并且呢分时段安排团队游客间隔性入园，提倡团队游客不超过30人，所有游客呢要求佩戴口罩参观游览啊，感觉上还是挺安全的。可惜呢这次还在工作，不能马上去替大家实地考察。这么多对医护人员免费的景区中呢，大家去过也比较推荐的呢有这些：上海外滩星空作协艺术馆、四川平乐古镇的川西竹海、安徽徽州古城、青海湖二郎剑景区、湖北三峡大瀑布、新疆可可托海、 还有一些像布达拉宫、大唐芙蓉园这些非常有名的5A 级景区，医护人员通过微信小程序任医游，直接搜索就可以知道哪些免费，非常方便。战胜疫情，除了一线的医护人员努力奋战，我们各行各业的每一个人也都做好了自己的本职工作。那注意身体健康也是战胜疫情的关键，大家都一定要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疫情过后呢，我们再一起好好的浪。好了，那本期行走的背包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我是大江，欢迎大家关注我的微博谦大江，谦虚的谦，也欢迎大家关注我的抖音还有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大江浪浪就能够找到。当然也欢迎你扫描节目介绍里面的二维码，添加我的微信，加入我的微信粉丝群，会有不定期的粉丝福利活动。那我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了个拜。